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从家庭这一条线呢，来看耶和华怎么治以色列士师时代那个黑暗，败坏个人任意而行的病。那上一次我们看了拿俄米，这一次呢，我们主要要看撒母耳的妈妈，就是哈拿。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这样初看起来很好啊，哈拿似乎有一个蛮不错的家庭，至少她的丈夫呢，知道每年要到示罗耶和华的帐幕来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这就不像拿俄米的丈夫了，丢下地业往外邦人的地去，又给自己的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媳妇儿。对照今天看呢，拿俄米的丈夫大概有点像个不信主的丈夫，那么哈拿的丈夫啊，倒是个虔诚守规矩的人。不过虽然虔诚守规矩呢，你跟着他也有麻烦。为什么？往后我们就晓得了，以利年纪已经大了，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做耶和华的祭司啊，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心里或锅里一叉，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来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之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之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他既然带一切来到示罗的以色列人都是一例，那以利加拿家上来献祭不也是遭到一样的待遇吗？在这么蛮横不讲理得罪耶和华的祭司底下，诶，以利加拿居然有这样的虔诚，有这样的修养啊，那硬是好像没看见一样。每年照来照献祭，他不像其他的百姓可能因为这两个祭司的缘故就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就不要来了。以利加拿呢，年年照来，虔诚得很。你说这样的弟兄好，这样的弟兄也有他的麻烦呐、他就单管做他的基督徒啊，循规蹈矩，其他他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问。尤其他这两个太太，一个会生孩子，一个不会生孩子。哈达是这个不会生孩子的，也是他的最爱。但是比尼拿见到这个情况，耶和华不使哈达生育，恐怕又因为丈夫啊比较喜欢哈达这个太太，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那你说这事以利加拿晓不晓得啊？晓得啊。他有没有拿出什么主张啊？没有，他只是一个劲儿的对哈拿好。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但是比尼拿仍是激动他，就表示另外这个太太年年这么做，非得把哈拿气到哭泣吃不下饭。那从底下的对话你就晓得了，哈拿的婚姻生活到底幸福不幸福？不能生孩子，丈夫对我好，有个对头，这还不够让她伤心呐、最伤心的是这个丈夫，怎么就不在家里主持点公道，光说一些软啪啪的话呢？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好像他还不知道为什么哈拿要哭一样，哭了就不吃饭，为什么心里要愁烦呢？这也就罢了，他还加上一句话，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弟兄听不懂啊，哈拿听到这话那肯定哭得比原来还痛。一章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尽管表面上呢，哈拿的确比拿俄米幸福得多，有人疼她，丈夫也活着，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没灾没病。但是这个心里解不开的愁苦，又天天要和对头一起过日子，丈夫又拿不出主张，也是够麻烦的。这样一个被卡在僵局里的姐妹啊，活起来是非常没有盼望的，因为丈夫不能真的安慰你，你呢又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拿俄米死了，丈夫还可以回伯利恒，哈拿你叫他往哪儿去啊？而且无论是以利加拿或是哈拿，在撒母耳记上的背后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愁苦。你说以利加拿这么虔诚的人，为什么不稍微刚强一点？干嘛就是在两个太太中间陪笑脸，对祭司的这些胡作非为也是逆来顺受，这不是做弟兄的榜样啊？这怎么回事呢？我们就必须到另外一处的圣经去一探究竟了。因为撒母耳记上记得非常简短，以利加拿呢是耶罗罕的儿子，耶罗罕是以利户的儿子，以利户是托户的儿子，托户是苏佛的儿子。再往上呢，你得到历代志六章去念。苏佛是以利加拿二世的儿子，子孙和祖先同名而不足为奇。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马哈是亚玛赛的儿子，亚玛赛是以利加拿一世的儿子，以利加拿一世呢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西番雅的儿子，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他哈是亚希的儿子，亚希是以比亚撒的儿子，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可拉是以斯拉的儿子，以斯拉是哥侠的儿子，哥侠是利未的儿子。这样我们知道了吗？为什么以利加拿三世这个弟兄如此软趴趴扶不起来，好像一点志向一点作为都没有？因为他们说是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的以法莲人，实际上他们是住在那里的利未人，而在利未人中呢，他们是被人最轻看的可拉的后裔。这个对早年的中国同胞，你告诉他比黑五类还黑的出身成分，他就懂了，永远没办法翻身的历史反革命。你还能不能侍奉神？你不能侍奉神，那你能不能不侍奉神呢？就走开就算了，像拿俄米的先生以利米勒这样，你也不行，因为你们是利未人，神在你们祖先身上的教训如此惨痛啊，你怎么敢再离开耶和华呢？所以哈拿有哈拿的进退两难呢，以利加拿也有以利加拿的进退两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别的老百姓或许还敢对以利的两个儿子横眉竖眼，以利加拿这一家人是注定了只有逆来顺受。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在拿俄米和哈拿的身上找到一个相当类似的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是他们这两个家庭啊，无论在别人在他们自己看来呢，都是被耶和华，讲好听一点是管教，讲难听一点呢就是被处罚，甚至有人要说被咒诅的两个家庭啊。然而我们却看见，在个人任意而行的世事黑暗时代啊，耶和华却是选了这样两个家庭来做他美善的工。那我们今天就要仔细来看这两个女子啊，在神的面前分别是怎么样从这个自怨自怜走投无路的环境里破茧而出。先说拿俄米，路德记一共只有四章，这四章里的拿俄米啊，可以说每一章都不一样。那当然第一章最能看见我们刚才所形容的困境里的拿俄米，你看他怎么形容自己的信心和他与耶和华之间的事情呢？他晓不晓得耶和华是赐恩的神？晓得。一章六节，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一章八节，他对两个儿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你看我们这个神是好啊，眷顾他的百姓，他也会恩待你们两个外邦人。但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就不一样了呢？讲到我就不一样了。一章十三节，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一章二十节，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二十一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心里背了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就是这位充满恩典的神啊，对大家都好，就是对我不好。约伯认为全能者和他过不去是故意的，拿俄米连那个权利都没有。在拿俄米的心里，耶和华这样攻击我、苦待我，是我罪有应得，谁叫我的丈夫要离开以色列地呢？不过有意思的也就在这里，他居然能把他分得很开，甚至连他的儿媳妇也看得懂，要不然路德怎么跟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呢？同一个神，你说他会恩待我，可是又说他在苦待你，这不容易搞清楚啊。所以这里边恐怕还有很多微妙的细节啊，是尤其我们做弟兄的单独路德记第一章是读不出来的。但是从字面上看，的确第一章里边的拿俄米是非常愁苦，非常自怨，好像被耶和华关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外面一切的恩典好处、丰年眷顾他都没份，他只能从里边往外边看。等到他回到本地本乡，可能睡了一觉，路德也许是看见有别的穷人收割的时候在田里捡麦穗，他就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就没再诉苦了，而且从此以后他就真的不再诉苦了，只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去。他为什么不再诉苦了？第一，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耶和华还能再攻击他的什么？没有了。第二，他平平安安地回到本地本乡啊，大家都忙着丰收嘛。这就好像我们离开了很久回到教会啊，那就算没有人能够安慰我们，我们还是蒙了安慰。路德回来，拿俄米问他说，你今日在哪儿拾取麦穗，在哪儿做工呢？愿连续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我想路德的话一出来啊，拿俄米肯定心中一动，就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他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又吩咐路德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跟着波阿斯的侍女出去就好了。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这是一段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再看见拿俄米向人吐他与耶和华中间的苦情苦水了。为什么？我想他发现，不但回到这里平平安安，这个媳妇儿是耶和华赐福给我，到波阿斯的田间天天能捡麦穗回来，那都是耶和华在赐福于我，在眷顾我啊！我的苦情是不是到头了呢？你知道，一个人要是在长期的折磨底下，又整天揪着眼看耶和华，那他对任何的风吹草动是特别敏感。这拿俄米是一个凡事都连于耶和华的姐妹，因此当她听见波阿斯这三个字的时候，她心里的触动不只是波阿斯这个人可是个好人，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族，那更是哎，耶和华是不是要借着他开始施恩给我呢？为什么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么重要？因为神是看不见的，人是看得见的。尤其一个人如果他与主之间呢，好像光只剩下苦情，怎么兜不出来，那么借着一个人的关爱，人的保护，会使他觉得重新有盼望，重新有依靠。因为波阿斯从头开始对路德一切所行所言呢，你只能说他是个100%的好事。波阿斯不但安慰了路德的心，更安慰了拿俄米的心呢。然后到了第三章，拿俄米就开始有力量，主动的用信心去支取耶和华的应许了。 他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就给了他一些指示，然后非常有信心地对路德说，到他睡的时候，瓦斯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他吩咐路德这样做，那是因为他晓得在以色列的律法里边有这样的规矩呀。利未记25:25，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以利米勒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大概没有卖他的祖产，所以呢，路德拿米还有地方住。但是如今，据4:3，波阿斯对那至近亲属所说的话呢，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买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他既然有这样的需要，我想当赎啊，他不是用当买这个词，他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对外人是做买卖啊，对亲属尽本分，在这个地方叫做赎。但是更重要的是25:5，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些都是耶和华的应许。拿俄米为什么现在脑筋这么清楚，信心这么大，能够主动的从这些应许里边来支取耶和华的恩惠呢？那至少他一定要从那个自己觉得可怜自己、定罪自己的心情那个状况里边出来呀。因为这些的应许与你到底为什么死、为什么渐渐穷乏要把地业卖了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到底是你自作自受，还是耶和华定了意要苦待你、攻击你、刑罚你，都不相干呐。这是一个信心里的知识，信心里的明白。你要坐公交车去哪个地方，你手上有车票，他就得让你上车。他不能先问你说你为什么上车，也不能问你说你这个车票哪来的。我哪怕是个外国人，我手上有这张车票，你还是得让我上车啊。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话，不单是应许，是恩惠，要照顾孤儿寡妇，那更是要我们不再看自己，不再判断自己，不再留在自己的苦情里，双手空空啊，来支取赐恩惠眷顾我们神的应许啊。非常可叹，在今天的中国教会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除了许许多多自虐性的基督徒，他留在路德记第一章拿俄米的苦情里就出不来了。雪上加霜的是，从传道人、从教会其他肢体的口里，我们常常也听见这样的话。你如果不照这个感动去做，圣灵会罚你的。你今天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你没还愿，就是因为你在耶和华面前行为上有了亏欠，所以耶和华处罚你，你一定要谦谦卑卑地留在这个状况里面，长期自我检讨，并且从此以后呢，你在神面前成了一个有污点的人呢，也使你不能再为神所用了，你永远在教会是个次等公民。于是这些弟兄姐妹就像个苦行僧一样，人在教会里，心却永远在摩押地，就搬不回来了。感谢主，拿俄米没有这样给他浇冷水的传道人，戴历史反革命高帽子的教会，等路德把事情办完了，清早回到婆婆这里，拿米就对她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在他对路德说这话以前，他一定要先对自己说，拿俄米啊，我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耶和华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这个叫信心，这个叫见识，这也是神怎么样医治恢复拿俄米啊这位百经沧桑的爱主老姐妹。所以最后那些在城门外收割亲眼看见拿俄米和路德孤孤单单可可怜怜回来的妇女们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境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喽，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了，这是拿俄米，我们回头再看哈拿。哈拿因为受到比尼拿的激动，加上丈夫那个隔靴搔痒的话，就站起来走到耶和华殿前呢，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祈祷什么呢？不是什么高言大志啊，恢复耶和华充满会幕的荣耀。他心里所想的更不是像基甸一样，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了。哈拿祷告的内容很简单，他就许了一个愿，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不是以色列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祷告是为了谁啊？为了我。我的什么？我的苦情。我这个苦情怎么解决呢？你赐我一个儿子就解决了。你解决我的问题，我就把这个孩子还给你，让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你要真明白这个祷告的意义啊，你必须把眼睛闭起来，好像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是撒母耳，你就当他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以后要离开应许地出走的那一个。我们才能够不把这个祷告的水平啊，或者说哈拿心中的境界好了标得过高。因为他没想别的，他想的事就这么简单，是我的苦情，我受了冤屈，我的愁苦，求耶和华为我伸冤，为我出气，要不然这个日子我过不下去了。定罪不定罪啊？不定罪。神答应他没有？答应了。有没有教训他？没有。神有没有用这样一个平凡妇人的平凡祷告拯救以色列家？用了。那哈拿的功劳，这个词有点刺耳，或者我们说哈拿的特质在什么地方呢？不在于他怎么样，只因为自己的苦情自己的需要就去痛痛哭泣许愿祷告，而在于往后发生的事情。第一，这个祭司老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他看见哈拿不住的祈祷，可是呢只动嘴唇没出声音，就以为哈拿是喝醉了。就为什么圣经说以利这个眼目昏花，明明是个好事，你看看他判得多么不准啊，不但判错了，还立刻劈头来一番教训，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哎呀，读到这里我的牢骚又来了，我怎么觉得他特别像老钟呢？拿自己的一管之剑来判断人，非但不知道自己多么偏颇，而且立时可以就他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我以前认为这是老一代中国人的毛病，但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侍才发现，连比我年轻的中国同工有这样毛病的人那可真是不少啊。 一个做主公的人身上要是有这种以利的毛病，你真会不成大器，而且你会在神的羊群身上造成很大的伤害，很负面的影响。盼望弟兄姐妹听我一劝，这个毛病不改，主没法真的用你的。好了，回头说老以利，哈拿非但很有风度，好好的回答他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吐心意，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呢。他这番话也只表白了他自己，并没有告诉以利他所祈祷的、所许的愿到底是什么事儿，以及他所受的苦呢，来龙去脉为何。你我要是以利，总少不得要问两句呗。人家老先生呢，问都不问，一听哈拿这么说，立刻180度转过来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哎，这个以利，我看你这个坐在椅子上的老传道恐怕真是糊涂了，刚才说我醉酒，现在立刻转过来说愿以色列的神允准我向他所求的，加上你平常你两个儿子在会幕里面所做一切的恶事，你不讲我还有点信心，你这么一讲啊，我本来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那点安慰啊，现在都没了，都给你扫兴扫空了，我更不会把你的话当真。可是哈拿的了不起啊，就在这里，他也和拿俄米有个一样的本事，就是好事坏事大事小事，凡事他的眼睛只揪着天上的耶和华看。为什么？会幕是耶和华的，祭司是耶和华所立的，你不尽职，你这个人够不够格呢？与我相信的神没关系，你在职位上站着也好，坐着也好，躺着也好，跪着也好，我向耶和华祷告，加上祭司说耶和华准，那耶和华就准了。1章18节，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我们这样说或许有点不敬啊，但是你仔细去圣经里面读啊，神所用的一个人往往是明白神、懂得怎么与耶和华办交涉的一个人。就好像我们做什么复杂一点的事，尤其与法律有关的，你就得找专家。什么是专家呢？那些做律师的啊，他知道按照法律来讲这个路线怎么走，手续怎么办。照理说一件事能办成就是能办成嘛，你办和他办不是一样吗？不，他明白怎么去办交涉，你不明白怎么办交涉，所以虽然是在同一个政府底下，同一块地，同一个问题，同一个处境，他就能办出来，你就办不出来。你说是因为律师的信心吗？不，因为你们在同一个社会国家的法律规章底下。所谓信心呢，是说依法办理我应该能办得出来，而知识是什么呢？我知道怎么办，你不知道怎么办吗？哈拿拿阿米两个人一样，怎么非但从自己的苦情困境中得以脱身，而且成了以色列历史中最有福的两个女子，原因难道不是他们两个知道怎么在耶和华面前办交涉吗？这些交涉的办理，再说跟你自己的体会感觉，你认为你为什么落到今天的境况，是耶和华苦待你，是耶和华刑罚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了，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个地方，下一会儿再继续谈。